在这安息圣日的时候，是你亲自，不仅是用你的圣言，更是用你的大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来快跑跟随你。不管我们是在天涯海角，不管我们是在海内海外，不管我们是在大江南北，我们都发自内心的同被义灵所改。这是天父世界，这是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世界，这是圣灵一境更新不断更新，还要更新，直到最终完全更新的世界。主，你掌管万有，让万事互相效力，哪怕有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肆虐，哪怕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的病毒，有恶政恶法的病毒，有中美关系的威胁，主啊，都求你开我们的眼目，哪怕是我们看到山摇地动，哪怕是我们的环境，甚至我们的心境都有软弱，都有挣扎，但是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平安。主，也唯有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不受任何环境影响，没有任何人能够剥夺，这是真平安，这是大平安，这是超越时空的平安，这平安唯独是你赐下的，又是你自己本身。谢谢主，给我们在十八摩西五经律法书的分享，特别是你与亚伯拉罕立约，并应许他赐给他后裔赐给他徒弟君王要从你而出，国度要由你而立。主啊，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在基督里都承受亚伯拉罕的应许。主，求你不仅使我们能够效法亚伯拉罕的信，更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刚强壮胆见义勇为，当仁不让勇猛精进使我们能够得着地图使我们能够治理全地，使我们能够在你所带领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在你所给我们的每一个恩赐、每一段时间，都能够分别为圣，都能够爱主爱人，都能够归荣颂赞给你，也都能够在你面前得享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创世纪17章第1节到27节上次我们已经分享到第1节到第8节今天我们特别分享第9节到27节礼拜四的时候，我也和一个北美的一个他应当是相当的神学家了即是牧会的牧师也是圣经翻译的专家中文很好，英文也很好，还精通希腊文、希伯来文是一个神所重用的工人。那我们一同交流的时候就说，哎呀，说旧约圣经能够建立国家和文明，你新约圣经就不能够建立。不是说新约圣经次于旧约圣经，我们不是说手就不如脚那么重要这不能够这么比较。但是从整个的圣经启示来看，那耶稣基督的时期、使徒的时期，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那时候他们就有旧约圣经。那时候耶稣就说律法书先知的书和诗篇的话，也就是旧约圣经分为的三大部分律法书先知书，以诗篇为代表的圣度。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刚强壮胆的时候教会在真理上整全的时候就更多的归回圣经，也包括更多的归回旧约圣经尤其是律法书。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整个圣经从律法书开始到最后上帝审判世界的时候天开了天庭中就出现了神的法柜神的约柜，就上帝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 也是要按照这个律法来审判世界。啊，前几天有一个北美的思想家，啊，来美国有20多年，啊，信主也是非常好，啊，做很多讲坛的主持人，啊，他说几句话我都很难过，很生气，啊，很义愤，啊，他就说我们一定要提高黑人，啊，低下的经济地位，那谁能够给他提高啊？谁能够做救世主啊？我们一定要啊改变穷人的地位，你能改变穷人的地位吗？啊，而且说你为什么不改善墨西哥人的地位？啊，你为什么不改善华人的地位？啊，为什么黑人很多福利、很多特权的，你还要改变他的地位？你无非就是扩大政府的权力，无非就是让人纳更多的税，无非就是从大学名额中把白人了、把黄种人的名额压一压，保障黑人。难道你这种所谓的照顾他们，不也是一种种族歧视吗？啊，然后他又讲到说，嗯。这个啊、神的怜悯大过律法，我说怜悯大过律法，我说你的怜悯大过律法吗？那上帝在律法书中，上帝给摩西启示律法的时候就宣告，啊、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我们存留。上帝的刑罚不是怜悯吗？那些杀人犯被处以死刑，对那些受害人，对那些潜在的受害人，不就是怜悯吗？啊，如果这个社区中一共是10个家庭，那里边又出了2个杀人犯，杀人犯该逮捕的不逮捕，该杀掉的不杀掉，难道就是对他们对人怜悯吗？啊，当然，啊，杀人犯也可以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那就早去见上帝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个就像他们说，普京是硬汉，啊，普京说，是，说上帝会饶恕他们的罪。但是我们执政掌权的责任就是送他们去见上帝，所以说我们就看到有些人就讲，哎呀，怜悯大于律法，谁的怜悯大于律法？那上帝的怜悯会大于律法吗？那上帝会大于上帝吗？这开玩笑。那我们的怜悯会大于律法吗？律法的精义不就是怜悯吗？所以在弥迦书上讲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这不是恋你的经历吗？啊，那大卫逃跑的时候吃了陈设饼，陈设饼我们知道只有祭司才吃，但是大卫逃跑啊，啊要保命啊，啊大卫就吃了。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上帝喜爱恋你，不喜爱献祭啊。而且耶稣明确的讲，你不能够将大卫无罪的大卫看作是什么有罪的。所以耶稣按照律法的解释，大卫深深虽然在字句上、在表面上、形式上违背了律法，但是耶稣明确的讲，大卫是无罪的。为什么呢？大卫合乎了律法的什么精义呀？难道耶稣的解释，耶稣也没有解释，怜悯就胜过律法，怜悯就废了律法，怜悯反倒真正成全了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就看到啊，教会中一些思想家、神学家，哎呀，他们就是把律法和福音完全分开了。啊，我们在座的像李正弟兄啊，像刘教授啊，其他弟兄姊妹，你要考察西方文明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宗教与法律的撕裂。讲宗教的不讲法律啊，你这个基督教就变得神秘兮兮的，啊，变得sentimental啊，变成个人化的、情绪化的，甚至魔术化的，啊，然后你讲法律的还不讲宗教，没有信仰。法律丧失了神圣性，什么是法律啊？谁有权利制定啊？就是法律。谁有权利强制执行？就是法律。那这还叫法律吗？法律就成了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法律的那种神圣性就丧失了，法律的那种自觉自愿的遵行就丧失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西方文明啊，就经历这种撕裂之苦。啊，中国教会经历的是什么呢？就是律法和福音的撕裂。那我们讲律法，哎，不讲福音；讲福音，不讲律法，啊，不讲福音，不讲律法，那你无法无天。那你讲律法，不讲福音，那就是死路一条啊！啊，当然，中国人最可怕的是反律主义啊。其实毛泽东是典型的反律主义啊，无法无天。那中国人道士也是这样啊！啊，我常常讲啊，道士的最高理想是什么？中国人的最高理想是什么？腰缠十万贯，啊，骑鹤下扬州。腰缠十万贯都是不义之财，都是违法的。那吃喝下扬州干什么啊？坑蒙拐就吃喝嫖赌抽嘛。所以我们看到，既违背自然的规律，也违背道德的规律，更是违背人心灵的什么 法则。所以弟兄姊妹啊，唯愿我们啊新耶路撒冷学堂啊在这个律法书上的学习啊啊成为教会重新归回圣经啊，重新归回律法和福音的平衡啊，宗教和法律重新得到整合啊，成为一个啊新的啊真理与福音的啊开端。另外，当我们讲到真正啊效法圣徒的时候，新约圣经是不足够的。那我们是为什么说新约圣经不足够的？因为上帝的心意就是新约圣经是不足够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耶稣的生平，你就不知道耶稣出生以后啊，在这个啊圣殿行隔离啊，然后就逃往埃及，那十年怎么过的？你不知道啊。耶稣12岁的时候在圣殿显现啊，和文士讨论律法。讨论律法以后又消失了啊，直到30岁，这20年怎么过的？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看到四福音书中对耶稣的记载本身就是不整全的。那保罗这个迫害教会之前他是做什么的？知道是加玛列的高处啊，知道是为律法热心的啊，知道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法利战人的法利战人。但是保罗的具体细节我们也不知道啊。保罗信主以后在这个沙漠中苦修啊，10几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修的。然后扫罗怎么死，保罗怎么死的，我们也不知道啊，圣经中也没有记载啊。所以你就看到新约圣经中这样重要的人物，耶稣基督本身的生平啊，连保罗的生平都不清楚。但是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亚当夏娃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啊？挪亚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啊？亚伯拉罕撒拉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啊？以撒、雅各，啊，然后我们看到约瑟，啊，看到摩西，啊，看到大卫，啊，看到所罗门。那你真要读历史书，真要看到伟人、先生、先贤的生平的话，你也要回到旧约圣经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改革中有时候受到人的攻击啊？人有两大攻击，一大攻击说：“哎呀，你们改革中的是律法主义者，因为你们经常讲律法。”第二，你们是旧约的圣徒，为什么呢？因为你讲旧约圣经很重要。我说你这样讲啊，不是骂我们啊，这样讲是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就注重律法书。耶稣基督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那耶稣基督就是注重旧约圣经，为什么呢？那耶稣基督有没有引证约翰福音啊？耶稣基督有没有引证罗马书啊？耶稣基督有没有引证启示录啊？那耶稣基督服侍的时候，这些经卷还没有出现呢，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不怕仇敌谩骂啊，当然尽量的也不要让他们谩骂啊，竭力寻求与他们和睦啊。但是如果因为行真理的缘故，坚持真理的缘故，受人诬陷、受人谩骂，那为义受苦的，我们也应当高兴什么？哎，欢喜。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讲到我们更多的啊回到律法书啊，更多的啊回到旧约圣经。啊，是更多的回归圣经本身，啊，因为旧约圣经本身就占整个圣经的2/3的，啊，所以很多福音派说圣经圣经，但是不要旧约圣经，你不要旧约圣经就不要2/3啊，那这本身也是假冒伪善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相信，啊，圣经中占篇幅多的多讲的我们就要多讲，圣经中占篇幅少的少讲的我们就要少讲，归回圣经就要归回圣经本身的啊规模。所以在17章，我们就看到啊，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啊，我就再读第9节啊到27节，说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隔离，这就是我与你们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隔离。”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8日都要受隔离，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隔离，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隔离的男子必从民中剪出，因他背了我的约。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她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 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他从你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巨狼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莎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上帝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上帝说，不然，你妻子莎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许你，应了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莎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你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上帝和亚伯拉罕说了这话，说了话就离开上升去了。正到那日，亚伯拉罕准着神的命，给他儿子以实玛利和他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隔离。亚伯拉罕受隔离的时候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隔离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隔离。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隔离。所以弟兄姊妹，在第一节到第八节就特别讲到立约，这个立约所赐下的标的，也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约到底赐给他什么呢？啊，今天我们说，哎，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到底永生是什么呢？永生就是升天堂。那我们讲的是越讲越远，我们是讲的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没有任何实际内容。其实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内容非常明确啊，上帝要赐给他后裔，你就看到第二节说，我与你立约，是你的后裔啊，极其繁多啊。然后上帝不光是与他立约啊，还要你看第八节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必做他们的上帝。所以这个立约的公使虽然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其实有的时候约啊，我们往往看约的标的是什么，其实看约的时候啊，先不要看约的标的，先要看谁和谁立约。如果你和一个骗子立约，你不管你立的约多么漂亮，不管你他给你多少好话多少应许，你最后只能够大呼上当。所以如果你本身与一个没有履约能力没有履约概念的人立约，那这个约本身就是骗他。所以我们既要注重这个约本身具体应许的标的是什么啊，徒弟和后裔，但是我们更要注重立约的是谁啊，立约的是上帝的啊，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哪怕我们软弱，哪怕我们挣扎啊，保罗就讲，以色列人的不信，犹太人的不信，能够废掉神的信吗？啊，他们不能够废掉神的信。不管亚伯拉罕怎么软弱，以撒怎么软弱，以色列人怎么软弱，上帝都必要实行他的约。包括2000年之后，上帝再次把以色列人带回巴勒斯坦，啊，再次使他们建国复国。这就是上帝与人所立的约啊，哪怕是与民族所立的约，也都是啊，代代相承啊，最终上帝都必保守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做律师啊，做顾问的知道，你审查约的时候，其实首先不是看约的文本，首先是看立约者的资格啊。如果立约者本身没有资格啊，立约者本身没有信用，不管他这个约制定的如何严谨啊，这个应许的福运利运啊，前景如何辉煌，那都是骗人的啊！越是骗子搞得越富丽什么堂皇，越是让你吃亏什么上当。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做律师的，我们做法律顾问的，那哎，你和谁定的约？到底他有什么资格？他是法人吗？啊，他有多少注册资产？他的盈利状况如何？啊，他的履约能力如何？啊，如果他的公司仅仅有10万块钱，那给你定个1亿的合同，那不就是明明坑你吗？啊，所以你不仅要看合同本身，也要看立约者啊本身。所以弟兄姊妹， 说弟兄姊妹，为什么现在西方这个犹太人法学家多，这个自然科学家多，医生多，商人多，为什么犹太人只有百分，在全世界可能占不到2%，但是犹太人的贡献，犹太人的精英占全世界精英的20%以上，就是犹太人的精英远远的超过他人口的比例啊，为什么这个现在的以色列国那么个弹丸之地，赶上包头大吗？啊，赶上我们山东的德州一个地区大吗？为什么那么个弹丸之地经常成为世界舆论的中心啊？你要想一想，啊，为什么犹太人控制金融？啊，为什么控制股票？啊，你知道犹太人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医生了、教授了、律师了、科学家了。都是大有影响的，那为什么他的影响势力远远超过他的人口比例呢？啊，你就看到啊，这个社会上的自由主义者啊，弗洛伊德啊，你搞社弗洛伊德犹太人啊，你搞社会主义马克思啊，共产主义的鼻祖马克思也是犹太人啊，甚至陀洛斯基啊，苏联的很多共产主义者也是犹太人啊，当然啊，耶稣基督也是犹太人。啊，所以说你就看到方方面面，为什么犹太人出了这么多精英呢？那非常简单，啊，犹太人就是一本书一个教育，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一定要读圣经，读律法书。所以犹太人的教育就有两种，一个是读律法书，第二个是犹太人说你要精读律法书，第二个呢，你要学习一门专业啊，中国人讲一招先吃遍天啊。所以你看到保罗，一个是他是学律法的。第二个他会执帐篷，啊，彼得没有学问的小兵，但他也精通律法书，然后彼得的行业就是打鱼的，所以犹太人的教育啊，人家第一是让你认识上帝，啊，知道行事为人的基本法则。说弟兄姊妹，你就知道现在很多人，啊，没有常识的，啊，没有脑子的，啊，没有判断力的，啊，书呆子的，啊，被人洗脑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二个方面，你一定要有一技之长，啊，有工作能力，啊，能够对社会有所什么，哎，贡献，啊，但是无论如何，啊，犹太的宗教是一个律法的宗教，犹太的宗教是一个工作的宗教，犹太的宗教是一个家庭的宗教，但是大家都不知道的，犹太的宗教是一个神秘主义的宗教。所有的法学家的终极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哲学家的终极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科学家的终极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如果你不管是科学家、神学家、哲学家、律法师的成名成家的，如果你没有灵光，如果你没有灵感，甚至你没有梦想，你只能够按部就班，你只能够做个螺丝钉，你根本不会有创意，根本不会有灵感，没有灵感，没有创意，你在市场中，你在生活中，你在哪个方面都不会成为一个创建性的带领人。所以弟兄姊妹啊，一切的学问的终极都是神秘啊，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啊神秘的。然后在第九节到啊第二十七节特别讲到立约的仪式。弟兄姊妹，天主教和东正教的问题是什么？仪式太多，仪式太繁琐，仪式太神秘，这样啊都吸引大家的眼球，吸引那些啊懂得看门道，不懂得看什么热闹。所以很多人一看，哎呀，你看人家教堂这么辉煌，一看人家祭祀啊，穿着那么啊，这个穿着的黑衣服了，金色的了，紫色的了，哎，非常的耀眼啊。另外看他这个仪式非常庄严、辉煌、神秘啊，就跟你进入一个戏剧、进入一个剧场一样。但是你不管怎么看热闹，你不一定明白真道的，你在那里被娱乐化。你在那里被神秘化，但是你最终娱乐化之后，你神秘化以后，人家就问你，哎，志勇， 你参加这个东正教教堂，你参加这个天主教仪式，你学到什么呢？你对上帝、对世界、对你自己有没有更深的认识啊？没有。啊，我觉得有一种神秘的感受，啊，我觉得这种娱乐的感受，我觉得有一种庄严的感觉。所以这些仪式本身啊，如果没有真理的内核，只能够给人一种仪式感，啊，给人一种神秘感，啊，给人一种审美感，但是并不能够真正造就人的头脑和心灵。但是另外，所以新教中啊，我们的敬拜就是比较简朴的啊，我们的神职人员不是说每次讲道啊都要穿圣袍，啊，不是说我们讲道的时候一定要在教堂里讲，啊，一定要这种仪式那种仪式啊，当然这些方面具有一定的严肃性也是好的。所以我就给大家讲，啊，耶稣为什么说，哎，时候到了，拜主的既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啊，不在锡安山，不在西奈山，不在耶路撒冷，啊，拜主的要在，啊，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所以我们基督教改革中，或者我们新耶路撒冷主日敬拜的样式，我们更多一点简朴，啊，但是简朴我们不是，粗糙，啊，我们更多一点朴素，啊，但是朴素我们也不是说，啊，随随便便，啊，确确实实我们有神的道，啊，确确实实有，啊，神的爱，啊，确确实实我们应当就像诗篇上讲的一样，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但是当我讲到仪式的时候，就是一定的仪式啊也是重要的，啊，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婚姻，还是法庭，还是大学毕业典礼，我们知道都有一定的啊庄严的、肃穆的、有内容的、有讲演的，啊，有音乐的、有各方参与的仪式，乃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啊，在这个仪式中，那我们通过这个仪式，通过这些象征，啊，我们就能够也是有所学习的。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高举仪式，但是我们也不要轻看什么仪式，啊，所以说真道之美啊，啊，贵在中庸，啊，真道之美啊，贵在中道。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基督教的软肋是什么？我们不注重后裔。好，然后我们看到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全世界谁注重生养啊？第一，穆斯林注重生养；第二，黑人注重生养。为什么穆斯林注重生养呢？本拉登，啊，大家都以为本拉登是一个恐怖分子，但是本拉登是一个战略家，啊，本拉登是被这个啊穆斯林认为是他们的烈士、先知的。那本拉登提出了三个策略，啊，哪三个策略呢？第一，生养策略。啊，第二，石油策略，啊，第三，啊，这恐怖策略。生养策略是什么意思呢？那些白人呢，有文明有文化的人，不是整天享受生活吗？不是整天享受单身吗？不是享受自由吗？不愿拖家带口吗？好，他们不生孩子，我们生。那最后我们是不战而胜，啊，最后我们在欧洲，最后我们在美国，我们移民。啊，我们取得公民，然后我们就利用他们的民主制度，这样就选举穆斯林做伦敦市长。现在他们已经做到了，将来我们就选举英国首相、英国议员，都是我们穆斯林，那英国就成为第一个穆斯林国家了，法国就会成为穆斯林国家了，德国就会成为穆斯林国家了。那美国你就也不敢说得罪穆斯林的话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家人多势众，所以这叫人口策略。啊，第二个策略，拉登是啊，本拉登，啊，拉登是这个傻瓜的。拉登说：“我要我们这个伊斯兰要扼住这个波斯湾的咽喉，然后我们通过石油来征服世界。”当然，本拉登也不是那么傻，啊，美国也不是那么傻啊。美国通过开发油页岩了，啊，可取代性资源啊，后来发现哇，你可能石油都作废， 人家不用你的了。哎，所以你看石油为什么不降价？这都是战争的，都是有战略的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本拉登的石油策略，他就用石油美金干什么呢？用石油美金收买国家，收买国家官员。就像我到坦桑尼亚去宣教啊，他们这阿拉伯的国家就建立了很多的高等学校啊，他给你加油站，给你建加油站的时候，建一个加油站就建一个清真寺。所以说他就通过石油美金。我们现在不晓得啊，这个沙特阿拉伯、伊朗还有其他那些极端的伊斯兰政权，通过他们的石油美金大量的印刷古兰经，大量的盖这个清真寺啊，大量的这个普及阿拉伯语啊，大量的这个建伊斯兰学校啊。所以说你要知道，中国的新疆啊，那送几万人到土耳其去，那这个大量的石油美金都是来培养这些伊斯兰的阿訇和神职人员。第三个，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什么意思呢？我咋呼一嗓子，我自己炸一下，我用10个美金的成本，但是你要拿出1000万，你要拿出1亿来防备我啊，这样我就用这些脏弹，我就用这些人肉炸弹啊，让你人人自危啊，让你内部吵架。所以你看到本拉登的三大策略：人口策略啊，石油美金策略啊，恐怖主义策略。他恐怖主义人家不是说是恐怖主义的，人家说是圣战的，他就用通过恐怖主义的手段吓得你不敢说话，吓得你不敢结婚，吓得你不敢生育，吓得你不敢在美国住下去了，吓得你不敢在英国了，最后全让他们干了啊。所以世界不那么太平的，世界根本没有太平可言的啊！和平总是以战斗为根基的，大家一定要想，和平总是以战斗为根基的，和平总是以战斗为保障的。如果你没有了战斗力，人家或者把你穷，你就成为奴隶啊；富，你就成为劫杀的对象。所以不管是穷还是富，你都会，如果你没有战斗力，如果你放松警惕，如果你丧失国力，你都会成为被掳掠的对象。好，这是，所以你就看到，我就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你就看到美国发展战备，以色列为什么别人不敢动以色列？你要敢动以色列，马上给你进行报复性打击，你杀死我们一个，杀死你10个，啊，你这个恐怖分子，你选举个头目，每个头目都给你斩首。吓得他都不敢选举头目了，哇！你没有这个威慑，没有这个战略威慑，那家他就整天糟蹋你，他就整天这个把你绑为人质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哎，王牧师，你为什么这么讲？上帝有什么名字？上帝不光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是什么？听从他的命令的有大能的天使天群，而且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的军队出来了。啊，以色列这个，我们今天在新约圣经中得救的，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啊。今天我们已经丧失了这种战斗性，今天我们不知道和平是以战斗为保障，自由是以战斗为保障的。一旦我们丧失了战斗力，一旦我们丧失了这个战斗性，你这个和平，你这个自由都是虚幻的。所以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遵守的。为什么男人受割礼呢？第一，男人在圣经中讲，你是家里的代表啊，你要带头代表立约啊，这个代表性啊。第二个方面，男人行割礼的时候，从卫生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知道男人的生殖器啊是经常容易，特别是东方人是生那种包皮炎的啊。这个方面我们是为人父母的，我有两个儿子啊，儿子一出生的时候，医院里就会问你，他不管你的宗教信仰背景如何啊，儿子行不行割礼啊，割不割包皮啊，那医生都知道啊，大多数男丁割包皮对他的健康，甚至对他的生殖器的健康是有益处的 啊，这个方面我们知道神的智慧的。啊，第三个方面，这个人最难管理的，男人最难管理的，啊，一个是生殖器，啊，一个是舌头。所以我们就讲到，啊，男人就出问题，管不住嘴，乱说话，乱喝酒，喝大酒，酩酊大醉。然后第二个啊，管不住生殖器，乱来乱跑啊，乱生育，这是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啊，都常出现的问题啊。说上帝与男人立约，哇，你是家长，你是男子汉大丈夫，你是与上帝立约的，你看到你心格里立约的记号，你就应当分别为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男人分别为圣啊，如果男人在生殖器方面分别为圣，那很多家庭就是忠诚的，很多家庭就是幸福的，啊，很多高官啊、商人啊、贪官就不会出现危险的，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啊，上帝总是有他的什么哎智慧的。当然，然后我们继续看，说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啊，立约是有证据的。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所以说亚伯拉罕的男丁呢，有几百个男丁，这几百个男丁啊，他就成为一个家族，家族就成为一个民族啊，民族不是种族。今天讲种族主义，但是却没有民族主义。什么叫民族呢？民族不是以血缘来划分的，啊，民族是指有共同的信仰，啊，是有共同的标准，啊，有共同的追求，它会结为一个民族，啊，比如说我们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族，啊，我们讲的中国人最普遍、最流行的回族。那回族可能也许是你到新疆看，那回族可能回民是什么？有可能是蓝眼睛的，啊，有可能是黑眼睛的，他这个血色、肤色、种族不一样，但是他能够成为一个民族。今天一个著名的思想家，也是一个基督徒，我就听他讲课，他就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教还能培养民族吗？今天我们基督教还能建立国家吗？今天我们基督教还能建立文明吗？你不能够建立民族，你只能够被别人吞吃；你不能够建立国家，你只能够在别人的国家里做奴才；你不能够建立文明，你只能够被野蛮征服。”所以弟兄姊妹，那基督教之所以得胜啊，基督教就是因为建立民族、建立国家、建立文明。不管你是黑人、白人、黄人啊，都能够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成为一个家族，啊，成为一个民族，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这是不得了的，这是对基督教的考验，啊，所以说当初上帝使以色列人，啊，成为以色列民族，啊，当初上帝使罗马的那些野蛮人，罗马是野蛮人，哥特人野蛮人，把他们训练为英美人，啊，当初苏联也是野蛮的。训练成东正教教徒啊，你知道那俄罗斯有多少民族？你不知道，那你只能知道俄罗斯是东正教教徒。那这个德国有几个民族？没有人知道德国有几个民族。那你只能说啊，德国主要是啊新教徒，还有天主教教徒。所以你就看到没有人真正重视种族的，只有到了希特勒了，只有现在一些这黑命贵一些极端人士，种族。啊，你是犹太人，把你灭了；你是黑人，就特别宝贵。这些都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者。啊，不管他们喜欢也好，不喜欢好，希特勒了，啊，这个黑命贵了，这些都是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是没有理念、没有理想的。所以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叫余洛克的，他写了一个叫《出身论》，啊，老子英雄儿好汉。啊，这些是没有任何道理的。那中国人讲，英雄不问出身的。啊，所以你不要说你出身不好，我爸爸妈妈怎么样，农村了，啊，劳动人民了，黑人了，白人了，这些不重要。啊，真正的贵族，啊，真正守约守法的人， 真正顺天应命的人，他会脱颖而出，挡不住的。啊，所以你不要抱怨环境，啊，环境把我害苦了，家庭把我害苦了，文革把我害苦了，这党把我害苦了，那国把我害苦了，你总是一个受害者。你从来不是一个人，你从来不是一个能够担当责任的人。说上帝与我们立约，那就把亚伯拉罕一切的关系都断绝了。亚伯拉罕，不要说你爸是谁，也不要说你妈是谁，也不要说你的种族，也不要说你有多少羊多少牛，我是你的上帝，你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上帝通过与我们立约，使我们的关系非常的直接化，使我们的关系非常的神圣化。你不要埋怨家族，你不要埋怨环境，你不要埋怨国家，你在上帝面前，你就是以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的。所以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不管是什么路子啊，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上帝绝对不是仅仅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上帝是与亚伯拉罕整个家族，这个家族既包括亚伯拉罕肉身生的伊什玛利，那亚伯拉罕肉身生的伊什玛利其实只有一个，那时候伊莎还没有出生，那几百号男丁其实都是买来的，啊，都是奴仆的，都是奴隶的。但是弟兄姊妹，现代的败坏呀，你不要觉得贪官污吏败坏，其实最败坏的是思想，思想最败坏的是语言，语言最败坏的是语词。什么意思呢？他玩弄语词，他进行政治宣传，把这个语言本身就污染了。你知道巴别塔，上帝击打巴别塔，就语言变乱，然后就分散了。说人最混乱的是语言的啊，这个方面你可以思考，人最混乱的是语言，人最得聪明的你语言入手。所以语言高到什么程度呢？太初有语言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语言 word， 那语言本身就是上帝。所以语言的至高性，语言的神秘性，语言的大能性，我们很难啊完全说出来啊。但是无论如何，你比如说叫做奴隶啊，奴隶就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就没有地位，这都是胡扯。我们就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看约瑟在波提法中不是奴隶吗？那约瑟在波提法中，他做波提法的管家的，那波提法的家业、仆人，甚至波提法的太太，都在约瑟的管理之下的。那约瑟哪是工具呢？你看到后来约瑟到法老底下还是奴仆啊，但是那个约瑟到什么地位啊？约瑟是法老之下，万人之上的。那约瑟说要粮就粮，约瑟说调兵就调兵，约瑟说制定政策就制定政策。那约瑟这个奴仆，这个奴隶，他有多高的地位？你知道，在希腊社会中，甚至在罗马社会中，甚至在美国的南方的奴隶，他们都是长工啊，中国人讲打长工的。他们，你比如说美国南方的奴隶，他们大多数人都有独立的房屋啊。那今天比很多北京的、上海的、包头的宅男宅女，比你的地位还要高啊，因为他们有独立的住房啊，啊，因为他们配备的有医生啊，而且他们的出产，那所谓的奴隶主和他们商量啊，啊，你们种的地啊，给你三分之一，啊，或者给你一半，咱们平分啊。他们是长工的，他们不像我们所讲的一样，啊，奴隶都是没有权利的，这是你自己的命题。但是你这个命题并不是以考察事实，并不是以历史为依据的。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太容易受语词的败坏和影响了啊，请大家思考。好，然后我们再看，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啊，必从民中剪除。剪除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处死；第二，是赶出群体；第三，是被上帝责罚。两个方面，或者是没有后裔，或者是被上帝击打就死了。所以从民中剪除啊，最起码有三种方式啊。第一个，你不守约，最后就要处死；第二个，被赶走啊；第三个，没有后裔，或者就被上帝击打啊，死亡。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不受立约的标记，那你就不接受约，不接受约你就不守法，不守法你就是一个不法之徒，你不法之徒你和我们不是一家人，因为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不是一家人别进一家门，所以把你剪除，把你赶走是理所什么？哎，当然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当初美国的清教徒建立，不管马萨诸塞、弗吉尼亚，都是以信仰建国的。啊，如果你不信上帝，你不信耶稣基督，人家说我们十个家庭，我们这个土地，我们这个社区都是信上帝、信耶稣基督的。你既不信上帝，也不信耶稣基督，也不信神的律法，你到我们中间来干什么？既志不同道不合，你到这里不就祸害我们的吗？说穿了，那你为什么这样明目张胆的来祸害我们呢？我们会这样坦然的让你祸害我们？不可能的。所以你也知道，美国当初很多州你没有基督徒，没有受洗就不能够成为公民的，就不能够担任政府官员的，这些方面很多研究美国历史的人他不懂的，认为美国没有国教。我说你懂不懂啊？美国没有国教，首先说美国是一个国家吗？美国第一它不是个国家。王牧师为什么美国不是个国家？人家叫什么名字？美利坚合众国。合众国是什么意思？合众国就不是一个国家，合众国就是由很多国家组成的一个合众国，合众国就是合众国，合众国就不是一个国，很多人不知道。所以你合众国各国都有各国的国教，你比如说弗吉尼亚，我们弗吉尼亚是什么教？弗吉尼亚是圣公会是国教的，那马里兰是这个天主教更是国教的，菲拉德尔菲亚讲究弟兄之爱是弟兄会是国教的，所以说像约旦的爱德华兹的马萨诸塞，他们是更多的是那个公理宗是国教的，所以美国各州就是各个国家，每个各个国家人家都有国教，各个国家都有国教，你合众国你怎么能够强推一个国教呢？所以合众国是不能够建立合众国的统一的宗教的，但是美国的合众国的各个国家都是有自己的国教的，但是后来当然也世俗化，也是大多数现在都宣告废除了。但是从历史的角度讲，美国不是一个国家，美国当然不会有国教，因为它是一个合众国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不受隔离的男子必从民众拣出。像我们学习法律的何维芳教授、王建勋教授，何维芳教授学比较法的，王建勋是学习宪政的，他们感叹的是什么？他说美国要毁，就毁在那些不认同美国的基督教文明价值，而且要毁一定会通过民主的方法毁灭，因为民主不会剪除民主的敌人的。所以沃格林就讲，这些方面讲得很深，大家能理解多少就理解多少。那沃格林就讲，只有威权主义的国家最后反倒能够拯救民主。什么意思呢？当这个人民的素质低下，由这个民主走向暴民统治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只能够兴起一个威权的人，只能够兴起一个威权的政权，你然后才能够恢复基本的秩序的。所以沃格林作为从这个希特勒政权下逃出来的人，他就讲民主的国家最后的保障、最后的恢复反倒由赖于威权的政府，这些都是很深的。好，然后我们再看，但不受隔离的男子必从民众拣出。你比如说美国，我们宣誓加入美国的时候，那美国的忠诚宣言就是 One Nation Under God， 意思说美国是上帝之下的统一的国家。那有的人就说了，我是无神论者，你为什么让我宣誓上帝之下呢？但是美国移民官就会跟你说，如果你不服的话，如果你不愿意宣誓的话，你就不要加入美国，你不要祸害美国，你不赞同美国的价值，那你是假冒伪善，或者你就是特务，你就是鼹鼠。那你为什么要宣誓？你不信上帝，为什么宣誓上帝之下呢？但是你要知道，美国的威胁就是很多不是承认上帝的，不是信靠上帝的，这些本身都是一定是卖国贼，一定是叛国贼的。 这些是从法律的角度，从良心的角度，从信仰的角度讲，都是违背自己的誓言的。好，然后我们再看